七日断绝黄缘第十三章，一位色情成瘾者的自述，戒除前的准备。下一章我们将正式开始戒除之旅。戒除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个深刻的案例。刘某为避免纠纷，此处匿名，26岁，单身，一名药店职员。打有记忆以来，色情就一直在生命中纠缠着他。他跟我说，我爸爸在家里的小抽屉里面收藏了上百本色情杂志和光碟，我把他的东西偷过来作为自己的珍藏。我爸爸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，所以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有天，我妈妈大发脾气，让爸爸把收藏的所有色情杂志都扔掉。爸爸照做了，但是我很快就发现，他在床下的抽屉里面又开始囤积色情杂志了。有时候我会偷偷躲在他的躺椅后面和他一起看，不让他发现。我的童年一直缺失父爱，爸爸总是在外面，就算他在家也从来不和我一起玩。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出去玩过，也没有一起做过所谓的亲子游戏，他一点都不关心我。我对他非常不满，所以我要看他的色情杂志，这会让我感到我们之间还是存在某种联系的，我们有着共同的秘密。在我成年之后，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，手头充裕了些。我会去网吧下载影片来看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新鲜。从那时起，我对色情杂志之类的内容就提不起兴趣了，那些都太保守了。我当时还是处男，看到真实的性交会让我激情澎湃。我下载了一大堆录像，后来又去买充气娃娃之类的性爱玩具。我的生活满是色情，虽然那时我还和父母一块儿住，但是我已经迷失在了自己的色情小世界里了。我太喜欢看色情了，事后又老是会愧疚。好几次我把所有下载的录像都删掉，把硬盘弄坏，把所有的色情杂志都扔到垃圾桶里。我并不想和父亲一样依赖色情，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很恶心。在生理上我渴望色情，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并不是我想要的，但是我最多就只能熬一个月时间不看色情，接着我会安慰自己，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然后我又去网吧下载色情影片来看，因为我干的是安保，身边都没有什么人，我就趁着工作时间对着影片自慰，每天对着色情自慰5-6次，但我也一直在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熬了一个通宵从网吧下载影片回来，接着我就哭了。我觉得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折磨，我想要改变但无能为力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。那时我不过19岁，但已经离不开色情了。有时我会暂停一段时间，但是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色情，看过的图片会在脑海里不停地重演。我尽力想要和这种念头做斗争，晚上的时候我总是满脑子色情，没法入睡。频繁观看色情让我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确定健康性爱的界限。我开始意淫身边的女孩子，对3个姐妹都起了淫欲，还意淫保安公司的那些女同事们。其实我内心也很羞愧，我当时想，要是我的姐妹和女同事们知道我这种龌龊念头的话，一定会和我绝交。这种羞愧感太压抑了，我深受折磨。当时我有一位女同事情绪压抑，而她丈夫总是出差，我就和这个女同事开始了婚外恋。她比我大一轮，而且有了家室，但她很看得开。我和她的这段不伦之恋持续了好久。第一次和她上床之后，我哭了，这一切都不是我想的那样。我以为性爱会给人很美好的感觉，会让人欲仙欲死，让我永生难忘，但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。那感觉和对着色情自慰没有什么差别。有了第一次之后，我也有了很多次性爱，但我一直很难达到高潮。女友说我可能自慰多了，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，这是因为我脑里的垃圾太多了，所以很难对一个女人投入全部的身心，在精神上和她产生共鸣。那么多次自慰，那么多色情照片，那么多对女孩子龌龊的念头，这一切都让我无地自容。我脑海中总是把女孩子们想象成色情受害者的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自己不配和女孩子交往， 不配得到真正的快乐，自慰能舒缓羞愧感。我会告诉自己，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，我之前也把这事处理得挺好。我在那千分之一秒钟会感到羞愧，然后就自动屏蔽这个念头。但是和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事情就变得比较难控制了。我习惯了只关注自己的生殖器，忽略旁人的存在。因此，就算我有女友，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儿，我还是不能满足。我把气都撒在女孩子身上，尽管我才是那个无法和她亲密的人。后来我对色情越来越着迷了，我开始在女友办公室的电脑上看色情，在家里父亲的电脑上看。我在心里为自己辩解，我还没有结婚，我有权利看。我和女友分手以后，又陷入了一段忘年恋中，这段感情持续了几个月。那个时候，我父母已经离异，父亲再婚了，我一个人住，一天到晚都在上网。我下班回家以后就开始看电脑，每天花八个小时观看色情。我那时候四处搜寻心中最完美的那幅画面，不过我总是可以找到一张在当时就可以满足我，让我高潮的图片。我不会重复看任何一张图片，每天晚上找的都是新图片。我喜新厌旧，看过一眼的图片很快就没了兴趣，我变得越来越麻木了。我脑子里都是这种垃圾，想的全是色情。有天晚上，我在父亲的房间里给12岁的继妹按摩背部，结果我竟然去按摩她的胸部。当时我并不认为那有什么不妥，好像这一切都很自然，而且她看起来好像有18岁了。但是一瞬间，我的良心重重地惊醒了，好像那一刻我抛弃了所有的色情念头。我心里想，住手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我离开了房子，在回家的路上把车子停在路边，泪流满面，嚎啕大哭。那是生命中唯一一次，我真的有了轻生的念头。我觉得生命已经被色情控制了，毁灭了。我并没有预谋要侵犯继妹，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，好像我的世界中其他一切都已经不存在了。这种状态类似于看色情时的感觉，我只要聚精会神做一件事就可以，只要想着自己，让自己得到性满足就可以了。后来，我父亲和继母质问我关于继妹的事情，那是我一直等待的时机。他们质问，你搞什么鬼名堂？你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彻底崩溃，泪流满面，说，爸爸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。父亲老泪纵横，他说，我自己色情上瘾，还以为保持自己和你的距离，就不会让你受影响。我还是错了。后来我自首了，以性侵犯继妹的罪名被逮捕。那刻，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了。但是现在我回头去看，发觉那才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，那是我无数次在内心祈祷才得到的回应。我那时候厌恶自己到了极点，我成了父亲的翻版，我们都被色情所控制。就是因为色情把我逼到了穷途末路，我才走上了康复的道路。紧接着我发现，如果一个人长期的观看色情，那色情就会在他的潜意识中培养性虐待倾向。性幻想和现实混杂在一起，在那个唯我独尊的自我世界里，性欲会暂时控制理性，让人不计后果。深刻反思后，我才醒悟到自己已经在色情陷阱中陷得太深，到最后势必会做出不妥的行为来。我知道自己有色情上瘾，但无能为力。我和已婚女人搞爱欲，对亲戚产生乱伦的性幻想，我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了健康性爱的标准了。色情扭曲了我的性思想，这必会引发我做出性侵行为。我真希望时光可以流转，我愿意付出一切来换取自己没有越界，没有性侵我继妹。尽管山穷水尽之时，人会极度心神不宁，但是本章提及的这位色情上瘾者最终意识到，他的生活困境带来的并不全是黑暗，那件导致他无路可走的事件也同时标志着生命的转折点，激励他开始一段新的旅程，最终重获自由。在服刑之后，这位患者参加了我的我们咨询12步治疗法和集体咨询项目来戒除色情，习得了健康的性观念， 现在的他能够正确规划自己的性生活，也成功修复了和家人的关系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自信。他并没有一直在悲剧里呻吟，而是用自己山穷水尽时的痛苦来激励自己戒除色情，开始人生旅程的新篇章。这里插个题外话，请各位戒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戒友文库。戒友文库为您提供可视化戒色执行方案，让你的每一天都有所收获，真真正正的轻松戒色。或者微信搜索391-2800，添加我们的指导老师微信，为你安排戒色学习计划。您也可以通过公众号下载戒友之家 APP， 同上万戒友共同进步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